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呢，由我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啊。我分享的话题呢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那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有过去，我们过去呢有一些都有美好的经历，也有幸福的回忆，但呢同时也有忧伤和痛苦，每个人都是这样。我们对于过去的人或者事情，尤其是伤害，往往难以忘怀，容易纠结于过去，使我们的内心充满惆怅、苦毒和仇恨。同时呢，这个也会破坏到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人际关系。那现在呢，我就来谈一谈几种典型情况以及如何应对。我们先来看一段经文，看看圣经的教导。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呢，在他的书信里面告诉我们说，他选择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来直跑。那过去的问题呢，往往有三种情况，我们分别来看一看。第一种呢，就是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每个人在他的一生当中呢，都难免会受伤害。我们呢，不断的回想，那一次又一次的想到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和事，我们无法忘记那些伤痛，因此呢，心里面充满了委屈、不平、愤怒、苦毒、仇恨。比如说我们上学的时候会碰到这个校园那个校霸的霸凌，再比如在工作当中遇到了坏的领导，遭到欺负和这种公开的羞辱，还有不公平的对待，那使我们在收入上面遭受损失，甚至呢失去工作，所以呢就对这个领导充满了仇恨，不断的回想，想象的如何去报复。有的伤害呢是很重的，甚至会影响一生，可能一辈子都为此付出代价。比如说来自于原生家庭的伤害，又比如父母偏心或者重男轻女，那么被忽略的那个小孩呢，他就感觉不到父母的关爱，就会变得缺乏自信、空虚、爱无能等等。那么幼年时候缺失的这种功课，成年以后很难再学会，比如说与人相处的能力，比如说语言表达的能力、生活能力、自主意识，还有应对失败和逆境的能力等等。看到过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一对夫妇是大学里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对他们唯一的儿子呢，就充满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控制欲望，想要掌控儿子的一切。那么儿子必须完全按照他们设定的路去成长，按照他们指定的方式去生活。而且父亲充满了封建思想，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常常对儿子使用家庭暴力。那么儿子从小稍微有一点错误，或者考试成绩不够优秀，那不是一顿暴打，就是暴跳如雷的那种无理的责骂。儿子从小呢不能和小朋友玩，必须上各样的培训班，长大了以后呢也不能够上自己心仪的大学，只能上父母指定的大学，学习父母指定的专业，甚至呢在大学里面不能谈恋爱，不能交父母不喜欢的朋友，如果不听还要挨打挨骂。那么儿子大学毕业之后，就带着满身心的创伤搬到了一个遥远的城市， 从此呢切断了和父母的一切联系。二十多年过去了，父母终于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儿子造成了多么大的伤害，因此呢就上这个电视的寻亲节目，痛哭流涕，声泪俱下地向儿子道歉，希望儿子能够原谅他们，并且回到家里。那这个时候呢，儿子已经40多岁了，过着做着一般的工作，也没有什么成就。更重要的事情呢，他从来没有感到被尊重过，所以在心理上面呢，十分的扭曲和偏激，充满了不安全感，无法与人好好相处，没有能力和人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因此也没有朋友。由于他从来没有被父母爱过，所以呢，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也没有办法去爱别人，所以他没有结婚，没有建立家庭，那这一辈子呢就被父母毁了，只是躲在他自己的那个小天地里面舔舐心灵上的创伤。那么他呢恨透了父母，再也没有回到父母的身边，也没有再联系。就是原生家庭所造成的伤害往往持续很久，甚至一辈子。如果这个小孩的情商比较高的话，他可能会意识到自己心理上的创伤和扭曲，他可能会主动去学习一些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来医治，但是很多的后果都终身难愈，比如说不安全感、冷漠、封闭、讨好型人格、过敏、缺乏自信、悲观、负面、偏激、压抑、焦躁、不懂得爱等等。那么所有这些靠自己的努力是很难纠正的，那必须要靠神的医治和帮助。神知道我们心里面缺乏什么，当我们完全信靠神的时候，神会医治我们的痛苦，抚平过去的创伤。那么我们自己该付出什么样的努力来应对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呢？那就是学习放下愤怒和怨恨。我们来读一下约伯记第五章第二节。约伯记第五章第二节，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一个人如果被愤怒所淹没的时候呢，愤怒可能会杀死这个人，嫉妒也会使人的生命受到极大的伤害。约伯记18章4节，约伯记18章4节，你这恼怒将自己撕裂的，难道大地为你建砌，磐石挪开原处吗？你的愤怒会伤害你自己，然后难道大地会因为你的愤怒而荒凉吗？再读一下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以弗所书4章31到32节，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除掉的意思就是把它抛开放下。怨恨呢，不能伤害那个伤害你的人，只会使自己更生气，但是有很多人不能自拔的陷在其中。那么当你恨的时候呢，其实对方并不知道，吃香喝辣照常睡觉，所以呢你只是自己在恨而已，而想到这个就让你更生气。仇恨呢并不能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再怎么愤愤不平也无济于事，每愤恨一次就把你的伤口又豁开一次，使你又受伤一次，甚至那个人已经离你很久远了，甚至可能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今天仍然能够一次又一次的重新激怒伤害你。同时呢，这种情绪呢可能会被你投射到你的家人身上，宣泄在他们身上，使他们也受到连带的伤害。 啊，这对他们是很不公平的，你的家庭关系呢也会因而受损，这是不明智的。那被恨的人呢，他不会有痛苦和困扰，甚至他都没有感觉到被仇恨，但恨人就把自己放在苦海之中了，使自己总是在痛苦和仇恨当中挣扎，那么终将遍体鳞伤，从生理心理上的创伤转变为生理上的疾病。所以不要去恨人，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放下怨恨，选择饶恕，就像上帝饶恕我们一样。那么神说，你要饶恕那个人，就像我饶恕你一样。那么上帝在十字架上一笔勾销了你这一辈子从出生到离开世界所犯的一切的罪过，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在这一生当中一切伤害过你的人，你也同样要一笔勾销。你欠神的比那个人欠你的太多太多了，所以我们要效仿上帝给我们的饶恕，来饶恕那些伤害你的人。如果你愿意这样做，神一定会帮助你，医治你，大大的祝福你。同时呢，因为心灵的医治是需要时间的，所以呢要有耐心，不要性急，时间是医治一切的良药，这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呢，就是无论何种原因或者错误，甚至就是没有谁对谁错，那我们就是失去了所爱的人或者物，那这深深地伤害了我们的情感，使我们陷入极大的痛苦和忧伤之中。我们很多人呢，无法释怀失去的感情，或者令我们怀念的深藏于心的人或者事，然后呢，自怜、自爱，活在很深的痛苦当中，难以自拔。忧伤、伤痛和遗憾是我们每个人都难免的，是正常的人生当中很正常的事情，是生命的一部分，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无可避免的遇到。这不一定是因为做错了什么而引起的，你可能一直放不下你生命当中的一段感情，比如说你的初恋或者你最喜欢的人，但是呢，最后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失去了，这可能让你刻骨铭心，好像是一辈子的遗憾。但是神要安排给你的比你自己以为最好的更好。如果你真的与你以为最好的那位走到一起了，这种浪漫和激情会在每天的柴米油盐当中消磨殆尽，而信仰、三观和性格的差异就会突出出来，相处就成了一个很大的挑战。有句歌词唱得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或许几十年以后，你再次与你放不下的人相遇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给你的配偶比那位更好、更出色、更适合你。所以相信神赐的都是最好的，好过我们自己的选择，这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必须学习放下这些忧伤、伤痛和遗憾，完全的去相信神。还有很多人因为投资失败失去钱财，那是半辈子的辛劳赚来的。还有很多人婚姻失败、家庭破碎，还有人自己得了重病，或者家人得重病去世了，等等等等，这些都会带来极大的痛苦，使你觉得人生灰暗，没有光彩。第89届奥斯卡金像奖有一个最佳影片提名，叫做《海边的曼彻斯特》，就是《Manchester by the Sea》，它是把一个失去生活希望的男人的苦难展现了出来。影片的主角是一名叫做 Lee 的颓废压抑的一个修理工。那多年前呢，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的性格呢，与他现在是完全相反的。 那是因为自己的粗心大意，是家里发生了火灾，三个孩子葬身于火海，而妻子呢也险些丧命，因而离开了他。这个男主角呢就悔恨难当，当时在警局描述起火原因的时候，他是绝望地抢了警察的枪，想要自杀赎罪，但是被警察拦了下来。那这个痛苦呢就成了力无法度过的一场人生的劫难。那他默默地克制自己的悲伤，活成了一副行尸走肉的模样，因为他太痛苦，以至于连应酬一下陌生人的聊天他都觉得累。后来呢，丽在故乡遇到了已经嫁为他人富有了新宝宝的一个前妻，他的前妻呢泣不成声地说着他当初对丽说那些恶毒的话，说他知道彼此的心都碎了，所以希望他能过上幸福的生活。那丽颤抖地说，你不明白，我心里什么都没有了，他们连在一起吃顿饭的勇气都没有了。这丽在经历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之后，她陷入了强烈的自责、愧疚、悲痛、懊恼，甚至是绝望的境地里面。那么在这种痛苦的折磨之下，他失去了对生活全部的热情。在影片结束的时候，丽紧握拳头，低垂着头，眼眶发红，说着 I cannot beat it， 就他无法打败悲伤的往事，无法战胜生活给他的苦痛。那如果你说这只是一部电影而已，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个生活当中真实的例子。这是我从一位弟兄那里听到的。多年前，他有一位同事，他原本呢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却在一次事故当中失去了唯一的女儿。妻子认为是他粗心大意引起的，他们无法战胜这种伤痛和争吵，婚姻因此破裂。那么几乎是一夜之间，他失去了家庭。那他是如此的悲伤和绝望，甚至无法集中注意力来应对他的工作。因此呢，他很快失业了。几年以后，这位弟兄在温哥华市中心看见了他，他已经成了一位无家可归者。再过几年，这位弟兄再去寻找他的时候，却听说他已经过世了，不过40多岁而已。就是这种痛苦、悲伤和绝望杀死了他。就是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难免都会遇到苦难。基督徒的苦难是神所允许的，是神用尺子事先量过的，是为了熬炼我们的生命。我们来读一下罗马书第五章三节到五节。罗马书第五章三节到五节，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神知道什么对你是最好的，神所允许那些失去、忧伤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因为神要给你更美好的未来和盼望。我们再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节，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神应许要使哀痛的人得着安慰。如果你沉迷在哀伤里面不能自拔，你自怜自爱，觉得再也不可能再快乐了，因为失去了最重要的一切，那这样呢就很容易把自己封闭和孤立起来疗伤。苦难也许不一定是谁的错，但是呢事情就是发生了，但其实你并没有失去一切，因为你还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认识了神，神是最好最伟大的心理医生，他会把安慰放在你心里，用时间来医治你，他会抚平你心里的创伤，让你的疤痕，让你的伤痕结疤， 悲伤越来越浅，让你慢慢的走出来。神会把他的爱放在你的心里，慢慢的你就会发现活力和希望重新又回到了你的生命之中，你的心里重新充满了阳光。好，这是第二种情况。第三种情况就是我们对别人的伤害使我们对懊恼的事情缠住，这是指那些让我们感到愧疚的，我们说过的错话，做过的错事，或者伤害他人的无法弥补的过错，我们呢都会深深的懊悔，如果当初没有做就好了。那懊悔的事情呢，也包括该做却没有做的事情，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忙于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却忽略了父母，等到自己有时间和能力去孝敬父母的时候，父母却已经离开了人世，那这也是一辈子的悔恨和遗憾。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多多少少都说过错话，做过错事，伤害过别人，这使我们觉得有罪恶感。很多人认为我们犯下了不可原谅的很愚蠢的人生大错，再也不可能回头，我们落在别人对我们的控告当中，甚至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控告当中。也许有时候你勉强自己来原谅自己，可是有些人永远没有办法原谅你啊，这是真实的。然而别忘了，圣经告诉我们有一位愿意饶恕我们的充满恩典的神，他希望我们能够放下罪恶感，他愿意宽恕我们一切的过犯，愿意再给我们一次机会。我们来看一看彼得的例子，我们来读一下马太福音26:69-74。马太福音26:69-74。彼得在外面院子里坐着，有一个使女进来，前来说：“你素来也是同那加利利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在众人面前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既出去到了门口，又有一个使女看见他，就对那里的人说：“这个人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又不承认，并且起誓说：“我不认得那个人。”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那个人。”立时鸡就叫了。彼得想起耶稣所说的话：“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彼得觉得他对不起主，为自己感到羞耻，然而他深深的悔改认罪。后来彼得再次遇见主耶稣，主三次问彼得说：“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主原谅了他，并且赋予他使徒的身份和大使命的权柄。那么今天我们犯错，心里有罪恶感，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9。约翰一书1:9，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极大的应许。那我自己呢，也曾经犯过类似的错误，也伤害过对我好的人，也是无法挽回，因此呢，长期自责不能释怀，直到有一天圣灵提醒我：“神都赦免你了，你为什么还要揪住自己不放呢？”我一下子就释然了。是啊，神都不再计较我的过错，我自己为什么还要计较呢？那为了放下过去的伤痛和悔恨，我们就要学习遗忘。 放下并不意味着我们能够完全忘得掉，而是说不要主动的去回想，不要主动的一直沉溺在过去的悔恨和伤痛之中，去触碰那个伤疤，让它重新裂开，重新冒出鲜血，让我们再次受伤，使我们的苦毒和痛苦加深，使我们不能轻松地走天路。我们应该接受不能改变的事实，把忧伤交给神，求主帮助我们，这样做会使我们得到极大的释放。我们要用一个更好的东西来取代它，专注于目前所拥有的一切美好的人和事，对上帝一切的赐予心存感激，而不要一直的回顾过去。同时呢，我们要去追求属天的荣耀和永恒的价值，专注于神对我们的呼召和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继续的往前走我们的天路历程。我们必须要放下怨恨，那这是别人在我们生命当中引起的。我们必须要放下我们的忧伤，那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所引起的。还有我们要放下我们的罪恶感，这是我们伤害别人所引起的。因着神的赦免和帮助，我们将得着极大的自由。我们不仅要放下过去负面的痛苦的经历，连过去我们在地上一切的成就和荣耀，甚至是为主所做的事工、属灵的成就、所行的善事，都要把它放下，不要时常去回味，否则呢，太容易引起我们内心的属灵的骄傲，使我们自高、自大、自得、自义，那样的话，主就不能再使用我们了。我曾经听一位弟兄说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位老牧师领导教会许多年，在这期间呢，教会的信徒的人数有了非常大的增长，教会的财产也增加了许多，信徒们的奉献数量也非常的大，那他就在聚会上把这个成就显示出来给大家看。当时呢，就有一位弟兄站起来对他说，你是一位骄傲的牧师，把你做过的事工拿出来显摆，是想要主报答你吗？你是想要地上的回报，就像法利赛人一样，还是要属天的奖赏呢？所以我们只有放下过去的成就和所行的善事，我们才能够保持谦卑，才能够做到做善事帮助人却不求回报，因为这事情我们放下了。我们是放下了，但神却一件也不会遗忘，那将来必得着神的奖赏。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习和操练，忘记背后，不论是好的还是坏的，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弟兄姐妹，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需要讨论的。
这是刚刚 John 读的《腓立比书》第三章，《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二节读到十四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基督徒，我们在读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很容易让我们看见，就是我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啊，天天你都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一段圣经我们读的时候常常是这样领会的，我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以弗所书第四章21节读到24节。
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好，这两处圣经，刚刚读的腓立比书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么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的时候，那不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是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什么旧人，而且要穿上新人，就是新人和旧人的关系了，好不好？而不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忘记背后，我昨天做的事情，我昨天发生的事情背后的，我把它忘记了，我要把它忘记。但是圣经里告诉我们，乃是要穿上新人，脱去旧人啊。今天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还有没有旧人啊？Old man， 要不要穿上新人啊 ？New man， 这是两个不同的。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脱去我们的旧人，要穿上我们的新人。这个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怎么样能够忘去背后，也就是怎么样我要脱去我的旧人，穿上我的新人啊。这一个，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当你信主耶稣的时候，你里面就有了神的生命，就有了圣灵住在你的里面。所以我们做一切的事情，乃是我里面的生命怎么来指教我，圣灵怎么来带领我。我们每个基督徒，你信了主耶稣以后，我们都相信我们里面有永生，因为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告诉我们，他说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啊，永远的生命。你有没有？那我们来读一读约翰福音第四章27节读到28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
这两节圣经请你一定要弄清楚， 二十七节是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要跟着我。羊跟不跟着主耶稣？你是主的羊，你一定要跟着他。底下又讲，我又赐给他们永生，永生 eternal life。 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有神的永生，那就是神的生命，他们永不灭亡。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在原文的意思，他们不会进入到永远的灭亡里面去，就是硫磺火湖，不会去的。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好了，这就是每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有神的生命永生。那么我们要看一看，永生就是神的生命，圣经里是怎么告诉我们的？我们请来读一读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读到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三节到四节。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敬意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这里的第三节是说到生命和敬虔，这个生命这个字 eternal life 是在原文，那就是神的生命，也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四章说，我又赐给他们 eternal life。 那么我们有这个生命以后，神的生命以后，这里第彼得后书的第四章第一章的第四节最后一句话，我们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就有了神的性情，好不好？神的性情是什么？你如果今天说了谎话，你里面就不平安，这就是神的性情。神不要你做的事情你去做了，你里面就不平安，这就是性情。啊，每个人基督徒，我们有了神的生命，我们一定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每个基督徒每一天，你说每一句话，你做每一件事，你里面平不平安，这是神的心情。如果不平安，你就不能够说，不能说这句话；如果不平安，你就不能做这件事情。因为神的生命是神的性情，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都有这一个。因此我们在读这两处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出来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那就是说，我要脱去我的旧人，穿上我的新人。你有没有旧人？有啊。你的旧人天天会跟别人吵架啊，你的旧人天天会想一些 圣经里不让你想的东西啊，这是你的旧人 the old man， 你要脱去你的旧人，现在要穿上你的新人。什么叫做新人啊？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嘛，主耶稣把永生赐给你，这是新人啊，要把你的新人要穿上。好，因此今天我们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神的生命、神的永生在我们每个基督徒里头都有。我要做任何一个事情，不是别人劝我做我就去做，乃是说神在里面怎么对我说话。神如果告诉我你不能这样做，那我就得听神的话。神说你必须这样做，我也要听神的话，就是看神怎么在我里面讲话。我曾经和弟兄姊妹说过我的自己的见证。我大概在1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高中毕业要进大学1年级，我有个机会去到了上海，就听见尼托森弟兄讲道。他给我们讲，第一次我听他讲，就是讲尼托森弟兄告诉我们青年人怎么读圣经。他说你们每一天要把旧约读3章，新约读1章，读4章，一年你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啊，请你听。当时我就听见了，每一天读4章圣经，3章旧约，1章新约，每一年我就可以把圣经读一遍。我想不想把圣经读一遍啊？很想啊。而且他告诉我们，你们青年人读圣经不只要读一遍，至少要读5遍。那有几年来读啊？5年啊，你才把圣经读5遍，你才对圣经有一个概念啊。他说读了5遍还不够，你们一定要去学希腊文，因为这个圣经都是希腊文写的嘛，旧约是希伯来文，新约是希腊文，你要去学希腊文。我听了以后，我愿不愿意学希腊文啊？我愿意啊，但是我应该怎么做啊？好了，感谢主啊。所以我读大学1年级，我有一次向主祷告，求主耶稣在每天早晨6点钟就把我喊起来读圣经。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个大学，那个时候我在天津读南开大学，大学的一个房间里面，25个双人床。早晨我起来读圣经就把别人吵醒，所以我就求神把我每天早晨，他们只7点钟起床，我就6点钟起来，比他们早1个钟头，然后就到宿舍的门口拿着一本圣经站在那个靠着墙读，每天早晨读4章圣经，有的时候不止读4章。当我在向主祷告以后，主就听了我的祷告了。听了祷告以后，感谢主，第一天早晨就有个蜜蜂在我脸上来吹，一吹就正好把我吹醒。我一看手表才6点钟，不习惯起床，我翻过去就想睡，我里面圣灵就责备我，要求6点钟起床是你自己要求的，主耶稣没有喊你6点钟起床，今天怎么蜜蜂把你喊起来了就不起来了？哎呀，我里面受责备了，我就马上起来穿上衣服，拿起一本圣经走到宿舍的门外，那里走廊上面有灯，靠着墙我就读圣经了。第一天 大概还是读了四章。第二天感谢主吧，到了六点钟那个蜜蜂又来把我吹醒，我又去站在门口读圣经。这样一年我就把圣经应该读一遍。感谢主，有的时候我每一天早晨站在那里不止读四章圣经，所以那一年我是算了一下，我用了八个月把圣经就读了一遍。我这是我向神求的，我把圣经读了一遍。感谢主，这个是神的恩典。那么这一个也就是说，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也就是说，我脱去我的旧人，穿上了什么？我的新人了，好不好，弟兄姊妹？你今天你有没有穿上你的新人 ？Put on your new man， 有没有？如果有，你的圣经是怎么读的？我不知道。求主怜悯吧，好吧。当我们在主的面前，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是从旧人到了新人了，好不好？弟兄姊妹一看，这个弟兄姊妹跟原来不同了，不同了嘛？你看，他变了嘛？因此求主怜悯吧。啊，今天 John 在这里交通，我也把他的交通重复一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是应该我们做的。但是这个请我们千万记得，这个是什么？是新人，好不好？不是旧人了，是新人了。啊，把以弗所书连起来了。好，现在我交通到这里，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问题没有。
那个，就这个话题我也跟大家分享几句。就是刚才讲这个引用这些经文，我觉得很好，就是说让我们明白了，就是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讲的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性情的转变啊，这从一个天然的人转变成一个属灵的人，而不是说把记忆的抹杀。就说大家不要误解了，就是说呢，就是好像忘记背后就是说忘记过去的记忆啊。那如果说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有一种疾病叫老年痴呆，那就是总是忘记背后，对吧？那但是大家不会认为老年痴呆者是很属灵的人，对吧？所以呢，而且人要忘去自己的记忆，过去的记忆其实也是不现实的，是因为我们人本身就是一个连续的记忆体。就是说我们觉得我是我，就是因为你有过去的记忆啊，基于过去的记忆，你对未来可能有一些计划啊，有一些追求啊。那如果你把过去的记忆一下都抹掉归零的话，实际上你会不知道你是谁。你更加不知道你未来的生活该是怎样，你在该往何处去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就这个呢，就这点，我想有点分享，就是说大家不要有一个误解。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其实刚才蒋弟兄讲到了如何脱去旧人，换上新人，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有机的过程，它不是这个一个，它不是一个一刀两断、立地成佛的这样一个过程。第二个呢，它也是建立在人性基础上的。比如说主耶稣来为什么是对人传福音，他不会去对老虎传福音，不会去对黑熊传福音，对吧？他是对人传福音。虽然我们都是罪人，但尽管我们都是罪人，但我们是有人性的啊。人性也包括了理性，也包括了感情，比如说爱啊、恨啊等等，这些其实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人会爱，一个人会恨，这是很正常的。而且这种情感其实是超越理性的，所以没有人能够讲清楚什么是爱，什么是恨，
你讲不清楚就是因为它超越了理性，所以你要把它讲清楚，就是你试图用理性去把握一些比如爱恨这样一些这样一些东西而你把握不了所以呢你讲不清楚。那么这个呢其实我觉得是正常的人性，比如说有人伤害了你而且这种伤害是不对的，是不正确的，是不公义的，那么你就希望伤害你的人受到惩罚，这个想法是非常正确的这个也是公义的，这个在我们圣经中也是这样的，我们可以看一点，比如说在启示录我们看看启示录的这个第五章我看一下是第六章，不好意思，启示录的第六章启示录第六章从第九节到第十节，启示录的第六章第九节到第十节说，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有位神的道并未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好，大家就看到这边有一些就是殉道者，他们的灵魂在神的面前喊冤他就是希望伤害他们的人受到公义的惩罚，对吧？所以也就是说，当我们受到不合理的伤害而希望伤害我们的人受到惩罚的时候，这个是很正常的需要也是很正常的诉求也是神所支持的那么在旧约中关于十诫关于摩西律法这方面的启示就更多了所以呢我觉得我觉得这首先就是说，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属灵人呢，首先你要是一个正常人你在正常人的基础上在有机的成长为一个属灵的人那为什么回到我刚才讲的，为什么主不去跟老虎黑熊传福音呢？因为他们没有人性他们只有兽性，在兽性的基础上是不可能成长出属灵人来的所以呢我们必须你要首先有人性然后呢才能追求呢就穿上新人。那么还有呢就是说，如果旧人和新人的这样一个成长它不是一个有机的过渡的话，那实际上在我们觉知信主受洗的时候，主直接把我们灵魂提掉就是了，或者主直接让我们失忆就是了，就是你就忘记你受洗前过去的一切的一切，然后重新开始给你穿戴新人不好吗那神没有这样做不是他没有这个能力，而是他要这个穿戴新人的方法不是我们想的这样我们原有的一些基础一些东西还是要保留的这个是。那么最后呢还有这个关于饶恕，我这个问题我也想做一点这个分析，就是说呢，我们对主经常教导我们要饶恕人圣经中也有这种宽恕的精神，但是呢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大家不要有一个误区，就是说饶恕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那么其实在这个圣经在基督信仰中饶恕这个概念在原来的中国文化中是没有的，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文化不信神就中国信的佛它不是神，对吧？我不是说真神假神，佛教本身就是无神论它不存在救赎，不存在这个复活等等这种概念，对吧？所以呢基督精神中所讲的饶恕其实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的，虽然我小时候年轻时候也读过很多儒家的书、道家的书、佛教的书，也都提到了要饶恕别人要原谅别人要忍耐等等，这些都有，但是呢其实你要仔细看圣经呢它这个是有不同的那么圣经中的讲的你要饶恕别人是说你在这个是不是报复别人的问题上你把这个事情交给神去处理，你自己在心里不再就是纠结于这件事情，不纠结于这个仇恨那么这个叫你饶恕，就是说你把这件事交给神，而且呢你是相信神一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就像刚才启示录里的第五印一样，那些圣徒 圣徒的灵魂把他们的冤屈交给神，求神来惩罚啊，那么神也一定会来审判啊。那么我们中国文化中，包括我们现在中国人一般语境中讲饶恕是什么意思呢？他是说你会带来现实的后果，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一个流氓砍了我一刀，现在呢他被警察逮住了，我饶恕他呢，警察就可以把他释放啊。如果我不饶恕他，那警察就可能说把他送上法庭，然后他为此可能啊，除了赔我钱啊，可能要坐3个月牢，坐6个月牢啊。还有呢，比如说有人骗了我2万块钱，现在被逮到了，我要饶恕他呢，他不用还我2万块了，甚至他都不用受任何刑罚。如果我不饶恕他呢，他必须还我钱，然后呢，他还要坐牢，对吧？这个是我们以为的饶恕，但这个不是圣经中的饶恕，而圣经中的饶恕并不排斥我刚才讲的第二种饶恕，也就是说，我们在主里释放啊，寻求一种释放，寻求一种饶恕，并不会排除那个伤害者的他该负的责任，就是说我们只是说我不去审判他，我把他交给神审判，还有交给地上的法律去审判啊，只是我不去审判他，就好像啊，他砍了我不去砍他一刀，但是呢，我把他交给警察啊，交给法官他们去处理，对吧？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那不然的话，那还有什么公义可言呢？对吧？基督徒是讲公义的啊，那我们的神也是讲公义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一些书啊，一些电视影像，就是说在这个中世纪时候就很有意思，比如说逮到了一些杀人犯啊，一些强盗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在牢里面，在他们比如说这个时候，这个天主教的神父啊会去找他啊，跟他传福音等等。那么有一些这些罪犯呢、啊，他们就被感动了啊，然后悔改了啊，也接受了主，他们就成为基督徒了啊。那么他们也在主里呢被饶恕了。但是你会发现，那个杀人犯啊，他虽然成了基督徒了啊，也被教会所认可了，但是法庭还是会判他死刑，然后呢，把他比如说处以绞刑，他还是会被杀啊。那么教会也不会去为他求情，说啊，你不要杀他了，他已经啊是认在主前认罪了。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信仰上讲的饶恕是说灵魂层面、属灵层面在跟神的问题。那么一个杀人犯，他当然按照以前还有死刑的时代，就是说一个人杀人偿命，那是属世的法律啊，那他该这个属世的法官该怎么判还是怎么判，教会并不会干预，教会救赎的是他的灵魂啊。所以呢，也就是说我们在读圣经讲饶恕别人的时候呢，就是不要把这两种饶恕啊，就是啊搞混了，因为这个呢是由于我们文化和语境上的一些容易导致的一些混淆啊。那么还有一种可笑的饶恕呢，它就是一种阿 Q 精神了。大家要知道，当你说你饶恕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强者，他是弱者，才存在饶恕啊。强者饶恕弱者，弱者是没有资格饶恕强者的。所以我们讲说主饶恕我们，神饶恕我们，那显然神和主是强者呀。我们是被造，我们是一个渺小的人啊，我们是罪人啊，对吧？他是我们的主，他是强者，我们是弱者，当然他有饶恕我们的权柄，对吧？那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今天走在街上碰到一个强盗，他叫我把钱包交给他，我非常气愤，对吧？但一看他手里拿着枪，我还是把钱包乖乖交给了他，损失了500块钱。然后回家我跟我老婆说，今天碰到个流氓，哎呀，抢我的钱。我想了想，作为基督徒啊，我饶恕他了，我把钱包给他了，啊，这就是典型的阿 Q， 对吧？你把钱包给他，是因为他有枪，你打不过他，对吧？如果是你有枪，你还会把钱包给他吗？啊，对吧？啊，当然我这里不想再跟我们圣经中饶恕串起来啊，我只是说了，即使在属世意义上的饶恕啊，它也有一种误区，就是一种阿 Q 的一种就是自欺欺人的一种自解自叹啊。那么在这，所以呢，我做这样一个分辨，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心理上、属灵上的这个饶恕呢，啊，跟属世的这个事情不要掺杂在一起啊，不然的话呢，会变得有时候在某些事上会变得有些不正常啊。那么，当然，我觉得为什么我们基督徒是可以在属灵意义上饶恕一些罪，就是伤害我们的人、冒犯我们的人，那是因为我们有一位神，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愤怒、我们的怨恨交给神去处理。那么为什么儒家还有这个佛家我试过的我试过就是用他们的道理来饶恕别人，但我就饶恕不了啊，这是因为他们没有那一位神，就是说我的怒火、我的怨恨还是我怎么压制他啊，最后他还是在我的手上，我交不出去啊。而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有一位主，有一位神，我们可以把这些东西啊交出去，所以我们自己就得到了释放，得到了平安啊。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个人的一点体会，跟大家的一点交通，谢谢。
我想聊一下那个我信主以来这十年里边，我起初的时候不用录音的，没事，不用。我起初的时候，我真的是忘记不了我背后的那个旧人。我来到温哥华，我心里边很难受，生活全部都是改变的，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自己心仪的工作，什么都不一样。感谢主让我认识这个神，也让我读圣经，这句话是 touch 到我的。我真的是用了两年的时间，很多姊妹都知道的，我真的就是这个祷告让我忘记过去十年，让我忘记过去一年，无论是好的不好的，让我忘记过去一个月，无论是好的不好的，让我忘记过去一个小时，无论是好的不好的，求主来做这个主，让我忘记一切。我忘记的这一些肯定都是旧人，绝对不是新人，因为我现在信主了。感谢主，我自己的经历的那个感动是，神真的是听祷告的神，他真的就是让我忘记，他让我努力念前，如何来努力面前，我又记住了那个罗马书第十二章，让我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这个是我的新人，我每天要去做的，我不仅仅每天要做的，我要面对镜，就努力面前的。这我忘记背后肯定是要忘记，我现在真的是很感恩，我一直和姊妹们分享，我不知道我昨天做了什么，我昨天做的无论是好的不好的都已经过去了，都感谢赞美神，因为我每一天早上起来我都和神说，主啊，今天真的新的一天，是感谢你赐我新的一天，这都是新的，然后我把今天一天里边所要遇到的好的不好的，主啊，求你的带领，我只要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我只想做你所喜悦的事情，当然我做不了，我只有依靠主，我时时的去念主，开个车看到十字，看到红灯，主啊，你不要让我闯红灯，不要违反交通规则，看见绿灯感谢赞美主，是神开的绿灯，不是什么，就是说这个是我自己心里的一种感动，就是说我既然是基督徒了，我真的就不想要之前的，真的想忘记过去的，过去的好的不好的都已经成过去了，但是我要现在开始，我是今天活在当下的时候，我努力面前，为什么要努力面前，就是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我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我每天在考虑，应该考虑这个，然后我可以把这接下来的这一周，今天是主日第七的第一日，那我接下来的这一周里边，我能为神做什么，我为主的家做什么，我自己在做，我有工作，我在工作当中如何去让别人知道我是个基督徒，这个是我自己要做的，因为这句话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句话是我的动力啊，真的是我的动力，我不想不知道，这个是我自己的观点，非常求主怜悯，就是说我应该是蒙头的，我不应该说的，但是我心里边刚刚我心跳的都要跳出来了，我受不了了，我想我还是我和神说，我刚刚一直在祷告，我说主啊，如果你让我开口我就开口，你不让我开口就让我闭嘴，因为聚会场所是要造就人，不是来那个的，反正我 心里边很难过，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见证，这个是我自己亲身以及每天都在经历的事情。也许和我走得比较近的我们几个单身的姊妹，他们都知道我这个经历，我也有这个祷告，他们也不知道。我一开始都祷告不出的，因为这一段那个启示是来自于《荒漠甘泉》里边有一天的有那么一日，他的祷告就是这个祷告。哎呀，我那时候看到了以后，心里面我背不出，我每天抄，但是我真的不行。我花了2年时间，因为我确实是不行，我没法进入到这个加拿大的生活，我没法去面对我现在的生活。原本是一个家，过来了以后就变两个人了。然后在孩子面前我必须要坚强，我不能让孩子看到的是不好的，但是我做不到，我是个人啊，我做不到。我还要去比较我的生活，为什么现在是这个状况。但是感谢主啊，我认识神了，不一样了，神给我的是不一样的，他给我的那种喜悦是由衷的，不一样，真的是不同的。否则我这个信神，信这个神根本没意义的，这是我自己的感受，对不起啊，耽误大家。
感谢你，我想我们今天先交通到这里，我们请林弟兄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借着以上的交通与分享，是吧？你的话再次向我们来开启。我们知道，我们不仅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光着标杆直跑。我们要在我们生活上也要有饶恕一个功课要学习，是吧？因为你说我们要饶恕人70个70次，
阿门，
是吧？这等于是说我们要完全的饶恕人，是吧？你更教导我们在以弗所书14章那边讲到，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愿我们能够在这穿上新人的时候，也愿意在你的真理上面真道上面能够来渐渐更新，使我们能够至终能够来向照我们的主，是吧？因为你的生命和性情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就在我们的灵里，因为你已经赐下那复活永远的生命与我们，使我们在有份于你的身份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在主你的所给我们的环境当中来彼此来相互来扶持提携，能够在我们奔跑这属天的赛程时候，我们都能够成为一个蒙神所悦纳的神的儿女，成为一个荣神义人的基督徒。唯愿这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求，
阿门。
好吧，
他们现在你们几个同工，我们来给这个地方弟兄做个祷告，然后他要离开嘛，好不好？
这样。